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2号，公元2004年7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长为斯里兰卡西藏回族学校揭幕，又一天藏书籍问世，西藏马区地区生态环境严重，美国政府连续3年停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款。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长为斯里兰卡西藏回族学校揭幕，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兰卡的西藏回族学校于上周六举行了揭幕仪式。斯里兰卡西藏回族学校是居住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兰卡地区的藏人和回族人于1960年自发筹建的。斯里兰卡西藏回族学校于1997年开始由地方西藏回族青年协会主管，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该协会向西藏流亡政府多次进行呼吁和请求下，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正式向该学校提供资金，并且对学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等进行了扩建。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鲁日上周六前往斯里兰卡为西藏回族学校举行了扩建竣工揭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斯里兰卡地方教育部部长等为首的有关人士出席了学校揭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登龙日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虽然居住在斯里兰卡的藏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作为有着同一血族的民族，相互团结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将会对该学校继续提供资金和解决有关问题。据了解，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兰卡地区中有两个西藏难民定居点，其中西藏回族有212户，人口约1100人。
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又一天藏书籍问世，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旅居英国的北京著名作家薛欣然女士曾亲自前往西藏，通过接触不同的人深入了解到藏传佛教的意义，并就一位中国妇女在西藏度过34年生涯的经历写成了一部书籍，取名为《天藏》。这部独特的新书与北京学者王立雄先前出版的《天藏》有所不同。王立雄写《天藏》主要是以政治背景讲述西藏的命运，而薛欣然女士写出的这本《天藏》书籍是讲述一位当时26岁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生的中国妇女，在驻藏的34年中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最后将去世的丈夫以藏传佛教传统的方式举行天葬仪式的一段精彩感人的故事。薛欣然女士在审阅她的新书时，接受英国 BBC 的采访时表示，书中的主人翁要求我向世人讲述她的故事，因为她相信人们会睁开双眼，展开在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对话。她并相信爱胜过一切政治理由。薛欣然女士是于1994年在中国苏州结识了书中的主人翁，当时身着藏装的许文女士，通过交谈才了解到她是中国人。许文女士的丈夫为了救一位西藏僧人，在西藏北部的山区里不幸身亡，她寻到丈夫的尸首后，特别以藏传佛教传统的方式为丈夫举行了天葬仪式，这足以证明她生活在西藏东部34年来对藏传佛教的虔诚和同当地藏人之间建立的深厚感情。苏文女士一再表示，她的身心已经同藏人的生活方式连在一起，当家人祈祷时，她也会手握着转经筒祈祷着。北京著名作家薛欣然女士在书中说， 在写《天葬》这本书之前，对西藏的生活习俗、信仰和语言等没有一点概念。1995年访问西藏，通过苏文女士的足迹，了解到人类与自然的神秘关联。为了成功著作书籍，在西藏的8年时间里，先后访问了西藏的喇嘛、军人、首领和普通人等，并利用100多个小时观看不同人制作的有关西藏方面的录影带。薛欣然女士于1958年出生于北京，在文革期间家人被批为反革命派。1985年她担任广播电台有关妇女问题的节目主持人。1997年移民到英国首都伦敦，她出版的第一部书籍就是讲述有关中国妇女的生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央社消息，位于甘南马曲县境内的黄河首曲湿地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沼泽地大面积的干枯萎缩。生态专家指出，首曲湿地是当地生态系统的绿色屏障，一旦失去这个屏障，整个生态系统就无法继续发展。新华社报道说，首曲湿地被视为黄河的储水池，45%的黄河水由这里注入，但是目前当地干枯萎缩的沼泽地面积已经达到300多万亩。马曲县委的书记也说，牧场压力大和全区变暖是导致首曲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首曲湿地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已经十分的严重，目前西藏马曲全县草原荒漠化面积已经达到80万亩，占全县草场面积的6%，干旱草场面积达300多万亩，占全县草场总面积的23.3%。报道说，沙漠化和干旱导致黄河首曲湿地下水位下降，马曲境内的数千泉源已经干枯，流入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经有11条常年干枯，另有不少成了季节河。首曲湿地是著名的若噶尔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高寒沼泽湿地。当地栖息了黑颈鹤、猞猁、藏原羚等20多种珍贵动物，其中黑颈鹤是珍贵的珍稀动物。报道还说，黄河首曲湿地具有很高的持水能力，能够消减洪峰和均化洪水过程，在储水、涵盖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等方面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调节黄河水量、泥沙量、小气候及维持区域生态平衡极其重要，直接影响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指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协助中国实施强制堕胎，并且证实继续停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3400万美元的援助。法新社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是第3年停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款，理由是这笔捐款会被用来资助中国的强制堕胎政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表示，美国政府别无其他选择。美国政府在2002年就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强迫堕胎的政策，之后美国也与中国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磋商过，但是没有起到作用。包润石说，美国意识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在帮助中国朝着自愿计划生育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机构同时正在协助中国实施对于美国来说无法接受的计划。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一些非政府机构批评美国停止捐款的理由没有根据。根据美国的法律，经国会批准的这项拨款现在无法实施，理由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中国实施的计划与中国政府推行的强制堕胎政策有直接的联系。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国文家向您介绍的余杰撰稿的《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被中共监禁30多年的巴登加措逃出地狱后写的行书，记录了中共为摧毁西藏文化所施加的暴政，同时也表现了西藏人民崇高的精神风貌。读了他的书，感到作为一个汉人对藏人的深深歉疚和忏悔，协理交织的苦难历程，对于普通的汉族人来说，西藏只是一个遥远的香格里拉，是一处充满刺激和挑战的旅游胜地。几千年既定的大统一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权半个多世纪不断强化的宣传和教育，西藏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观念成为一种不能讨论的原命题。一半的汉族人没有意识，也几乎没有两道去了解发生在西藏的真相。他们认为西藏只有诗情画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读到西域30多年的西藏僧人巴登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书时，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这既是一本个人的曲折的自传，也是西藏半个多世纪命运的缩影。1959年，中共军队对西藏动武，达赖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侣被捕入狱。巴登加措虽然没有参与抗暴运动，但却因为拒绝出卖师长而被捕入狱，并被判刑7年。在狱中，他又因为无法忍受饥饿企图逃走，被假刑8年。15年的刑期坐满，巴登加措被留长就业10年。在1983年，刚刚获得自由3个月之后，又因为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而再度被判刑8年。1992年，巴登加措终于逃离西藏。此后，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众讲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讲述中共政权在西藏从事的宗教和种族迫害的罪行。这本自传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协理交织的苦难的历程。中共不容西藏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亚洲大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数千年来，西藏一直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历代王朝与西藏之间有过征战的惨剧，也有过和谐相处的蜜月。总体而言，汉文化与藏文化在长期的相处中既有交流与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大多数时候，汉民族与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敌与冤家。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一元化的共产主义离切实心态，崇尚暴力和斗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贵一的傲慢不谋而合。于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浓烈的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在君临天下之后，既然胸怀将红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继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从一开始的怀柔政策到最后的欺穷逼贱，西藏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被动接受的份。中共致力于摧毁西藏的社会体制和宗教信仰，将阶级斗争的观念加强给西藏人民。巴登加措只是千千万万受难的无辜藏人之一，他写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名中国军官把僧侣们的衣物堆在庭院里，一边是富裕僧侣的衣物，一边是贫寒僧侣的衣物。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文家为您介绍的余杰撰稿的《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